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在这样的一个凉凉的早上，有一点秋意了，秋天终于现影了，现身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早上好。这是呢2024年8月22号星期四，那也是呢咱们中国24节气当中的处暑早上，跟您见面了。
好，早上好，文慧老师，早上好啊。那昨天呢，看不见文慧老师的时候，我就深深体会了圣经的一句话，就是耶和华的灯还没有熄灭。你知道是啥吗？就是当我走进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呢，哎，文慧老师房间的灯熄灭了，然后心里头那种的忧虑。
哦，
啊，原来
你不知道我从前天
是。
你不知道我从前天下午就开始放假了吗？
忘记了。
因为万峰老师只记得他放假，我心里可记得呢，我有点忧虑呢。为啥？因为万峰老师呢九月十月都有放假，我都不知道怎么安排。但是偷偷告诉大家，我九月十月也有放假，我想开了，我要学习万峰老师。那因为文慧的假呢已经累积呢快要泛滥成灾了，我在想呢，我一定要勉强自己放假。那刚好就有朋友这样约着，虽然呢是在一周之间，但是我就觉得好吧，要忍下心来，咬咬牙就放假吧。
对了，我们最害怕就是查经的那个部分了、
哎，昨天怎么样？
就怎么样啊！
我跟小云老师，
不告诉你，
我跟小云老师说不要担心，因为呢你镇得住万峰老师，不要怕，不要怕啊！所以我相信大伙儿呢，应该呢，昨天呢，我们的查考圣经范围呢，应该是相当相当的顺利，也大伙儿听得很清楚，
比稿件更丰富。
好，因为万峰老师，
说该说的，
对，我不想回听。好，那今天还是有这部分是出埃及记35章第2节，是讲到安息日的经文，那么是这一周我们要背的经文啊。好，再来呢，就是今天呢，教会中的瓦器呢第15讲，哎，讲到教宗去了。
嗯，对，因为呢对于有一个时代来说呢，那个领袖都是那个教宗嘛，因为他本来就是教会的西方教会的领袖、那所以教宗怎么了？
嗯，对、啊，没怎么啊，
他本来就是老板嘛。
我的意思是说，哇，好像进度有点快，一下子就跑到教宗去
了。教宗从彼得开始已经有了吗？
如果你要从大公教会或者是罗马天主教，
对啊，彼得就是直接耶稣暗立他，然后他一代又一代传到今天。
你可以这样说，你可以这样说啊。那最近呢，万峰老师也真的好忙哦，他真的有点忙啊。他刚才才跟我在那边呢，哎，有一点吐苦水，但也不是吐苦水。
我没吐苦水，我说我7:28还在录音，刚刚我在另外一个录音室
对
在听着，就是下个礼拜的我们的宣教周特辑。宣教士、宣教师，良友圣经学院的内容，
对，
所以呢，一定要听我们这个广播剧。
对，所以呢，为万峰老师来祷告吧，因为同时两个项目，不仅两个项目，好几个项目，
还有第三个教会中的瓦器，
对，他在进行当中、啊，
还有常规的节目。
对，所以呢，他除了今天早上7:28还在录音室自己录音啊，
还有昨天晚上12点还在混音这个礼拜的 iRadio 爱广播。
对，然后呢，昨天跟前天呢，他都非常的 那爱岗就是呢成为一个非常热爱工作的人啊，都
对啊，我没想过我
都在公司加班啊，所以为万峰老师祷告。那么大家也要多多的支持教会中的瓦器重听，我自己呢听了也虽然有些内容我是熟悉的，但是也是觉得非常好听啊。
哎，还有几个人我都不熟悉，我也得研究研究。
对，还有
我也成长了。
好啦，也为万峰老师的这个宣教士宣教周特辑良友圣经学院的特辑呢，哎，我们卖个广告，鼓鼓掌，真的很辛苦，因为我们很多人都参与在当中。那么大伙儿呢一定要听啊，广播剧的形式是比较难得的创作。好吧，刚才讲处暑啊，今年真的觉得好像好热好热，然后接着啊就秋天了。那么暑气呢至此而止矣，那你会发现呢三伏天终于要过去了，但是提醒大家还是很热的，不过在热中呢稍微呢开始带有一点点的凉意，大伙儿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哦。
好，早上好。那
哇，我觉得我今天敲得好响亮啊。那么今天要和大家说什么呢？我问一下万峰老师，你早上洗澡还是晚上睡觉前洗澡？
通常是晚上，有时候是早上，看看睡得怎么样。
什么意思？
突然睡着了就早上。
哦，就是就昨儿晚上没有洗洗刷刷再上床，哇，那不就臭臭吗？
不是，我昨天六点钟七点钟一回到家就睡着了。
哦，然后就
睡到十二点就开始混音 iRadio 爱广播，
然后接着又睡了。今天
就开始工作。
哦，好，然后今天早上呢就洗澡了，对不对？那有些人
不是，我中途洗了，所以我不是早上也不是晚上。
好了好了，就是凌晨的时候吧。那有些人真的是习惯，特别是西方人。那么最近呢啊，也有机会呢，我们到外地呢有个机会聚一聚啊。那我就发现呢，那有些朋友他的习惯呢，可能因为他早年是在国外读书，所以呢他真的是晚上呢也洗了，然后早上呢也一定要冲一次凉，我们叫冲澡，那让自己呢精神爽利一点啊。那么当你冲澡或者洗澡的时候呢，你可能都会洗头嘛，特别是用淋浴设备，那么就洗个头吧啊，让自己呢从头到尾呢到脚都是清清爽爽的。好，那究竟呢早上洗头还是晚上洗头哪个好呢？哪个危害大呢？嗯，那当我们呢头发
不干就那个麻烦大了。
哎，你说对了，你说重点了，就是呢不分时间，最重要的是那个状态。什么状态呢？就是你的头发哎有没有干呢，特别是头皮部分是不是干爽的呢？那当我们的头发呢处于湿润状态的时候呢，头发上的毛鳞片呢是打开的。那如果早上洗完头没吹干就急着出门上班上学嘛，那么空气中的灰尘啊有害的物质啊就很容易呢因着毛鳞片打开就进入了头发，那么就会损伤发质。那么晚上呢如果我们洗完没吹干就去睡觉，那头发同样还是处于湿润状态，那就很容易滋生细菌。
但是很难判断有没有一个检测仪检测那个湿度呢。我昨天洗过头以后呢就吹干了，但是早上看起来呢还是那个乱糟糟的样子。
那是你睡乱
了，就是
那是你睡乱了，不代表没干。
通常是没干才睡乱
啊。哦，那是不是的？是你睡姿可能有点问题，最近太累了，所以呢睡呢，要么就是待在那儿静止不动，要么就是滚来滚去，那是你的睡姿的问题啊。那中医告诉我们，如果你头发没干呢，很容易呢湿气入侵，那么头疼啦、头晕啊，甚至呢因此呢可能耳鸣啊什么都出现，特别是晚上头发没干呢去睡觉很大的危险啊。文慧就是因为呢曾经呢读夜校的时候呢头发洗了然后还长头发呢就去睡觉了，结果呢就很多年大概十几年呢就备受头疼 或者说偏头疼啊之害，那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现在就改为另外一种了，看到我就头疼了。
对对对。
所以没救。
那后来呢真的是透过医疗啦，就是中医的治疗还有运动啊各方面，那也慢慢学习呢要早睡啊。那所以呢千万不要落下了病根啊，头发呢洗了一定要注意，就算你的发尾或者说头发呢还有一点湿没关系，最重要的是头皮一定要干。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可。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
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节，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圣经提到，人若舌头出恶言，嘴唇说诡诈的话，必会使他折寿和失去福气。这样的人活在黑暗中，会害人害己。反之，人若给自己和周遭的人带来祝福，就要天天多亲近上主，让心灵时常有平安和光明，让脸上常常显出和颜悦色，嘴唇常出诚实美好的话。唯有我们让主的灵在我们的心中做主，才会在人群中受到欢迎，并能成为亲友以及社会的祝福。
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节，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守在我
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4年海天日历。
阴暗着树上雨眼的
房间里面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嗯，这几天辛苦你们了，又读书祷告。
那我们接来一通呢，好久没听他声音
的好久、啊、
老朋友。
Hello， 大家。
当我常对妈妈，
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能够透过热线，透过节目，我们相聚。虽然我们在
这里的早晨真自在，这里的早晨真可爱。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金句。
可爱的早晨7:47，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节目直播当中，
不敢说清晨了。
对，我刚才都有点犹疑呢，特别是在万峰老师身边啊，都不敢说清早节目了啊，已经被他呢指正过了，这不叫清早，这叫早晨。那很多人都起床了，在忙碌当中呢，谢谢您还收听我们的节目，陪伴万峰老师，陪伴文慧呢，共度这一小时。那刚才呢，我们已经呢补充好我们的心灵能量了，那就。就是呢，来吃神的话，有一段短短的时间，真的只有5-6分钟的时间，我们安静在神的里头。那这个经文呢，是彼得前书3:10，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嗯，这是今天我们领受的，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呢？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那为什么要特别讲到啊，舌头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呢？因为我们所说的很多时候是反映我们内心所想的，就算一个人呢，他很会掩饰，他也会在他的话语当中呢不知不觉的
露馅了。
对对对，所以呢，你说的就代表你的心意。那因此，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其实真正讲的能够不出恶言，是要先呢管好你的心，对吧？
但是我觉得呢，有些时候别人觉得的恶言呢，就是我觉得是那种先知性的声音。
你要
批评他，我觉得我像一个先知，
我知道
警告他。
是，我知道你说的是啥，就是说我们听起来，非常刺耳，那让我们不喜悦的，
忠言逆耳吗？
对，但是你看看经文说什么恶言，还有下面说的什么不说诡诈的话。所以这里说的不是那种呢充满了正义，或者是去指正你的， 或者呢说出真理但是让你觉得非常刺耳的话。这里说的是他本身话语，他的道德观，他的价值观，甚至他的信仰观可能已经出问题。好，就算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他里头呢是出于一种恶意，出于一种的诡诈说出来的。你刚才讲的先知那些呢，他的心态是正确的。你看看旧约的先知，难道他们是里头有诡诈吗？
但是核心是
有恶意吗？
听的人跟说的人的那个角度不一样吗？
嗯，
听的就觉得你是恶意，觉得你是恶言，我说的就觉得我是忠言。世上很多的矛盾不都是这样形成的吗？
对，但是你就不要拿先知那些话来做。
我觉得我是先知，
你不要拿那些话来做例子。为什么呢？因为讲的人，你说世上大部分都是这样子是错的，因为你拿先知的例子来讲就是错的。为什么？因为那不在世上，你讲的那个是世上的情况，没错，忠言逆耳。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先知的话，我们不能够说说的人就是这样，所以我听的人，因为你说到先知，那就是神的话，是神的启示，你怎么可以讲说那就是世上大部分的情况呢？对不对？不能这样说嘛。那我们只能说人面对先知的启示可能是接受，可能是排斥。但是呢，如果你回到人间呢，或者现实的层面，的确有的时候说啊跟听之间是有代沟的，所以我们说要沟通嘛，对不对？但是这边呢，今天我们特别讲到的啊，领受的彼得前书三章十节，他特别讲到的是你不要心中有诡诈，心中有恶意，不然的话呢，你很容易说出诡诈的话，你很容易说出恶言，
就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因此他在前面才讲嘛，你若爱生命，愿享美福。换句话说，如果你愿意呢，有从神而来的那种美福，你若亲爱神赐给你的那种属灵的生命，你就会呢学习怎么样，心自然就被洁净了，你就会呢不出恶言，不说诡诈的话嘛。好，我们的这个讨论跟辩论就到此为止。
我哪有辩，我都是被你说嘛。
你就是故意挑起一些话题，然后话头，我都开始想你这个刺头，想挑一些话头。
现在终于到我说了，因为有教会中的瓦器了。
教会的建立经历过会议、争论，甚至杀戮，但就是一步一脚印，成为了今天的奠基石。教会的建立也是一块一块的瓦器包裹着那宝贝，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我们是耶和华大能的军队，这里来束腰行的是藤牌。我们是耶和华大能的军队，救恩是头盔，有神灵宝剑。
教会中的瓦器，
前几次呢在教会中的瓦器这个栏目里头，万峰就跟你说过呢，在奥古斯丁的年代，就是西罗马帝国的后期了。如果你念过世界历史的话呢，你会知道西罗马帝国是在公元476年就被这个野蛮人入侵的。就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呢，为什么西罗马帝国灭亡了，但是我们的教会却能够保存下来呢？我们西罗马帝国的宗教信仰就是基督教，能够胜过这么多的战乱，就依然保留着，甚至发展得更加好呢？这个不得不说呢，某程度就是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瓦器的功劳了。它就是教宗利奥一世 Leo 啊，就是公元400到461年的人，他是罗马的主教。他当时呢将整个教会大一统，就让所有教会的人呢还有组织呢都服从于罗马教宗的领袖。那在这个之前，如果你也听说过我们说不同的宗主教区，就是罗马君士坦丁堡、安提阿耶路撒冷、亚历山大，代表了不同地区的教会，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今天梵蒂冈它就是在罗马呢？原来就是其他那四个地区都是在罗马帝国的东部，唯有罗马是在罗马帝国的西部。所以呢，罗马主教呢，就是实际上的西方教会的领袖啊。在利奥一世的统治底下呢，他统一了整个属灵的权柄。直到在公元450年呢，他收到有一次罗马凯撒称呼他就是西方教会的宗主教。所以今天呢，你会发现万峰经常在这个栏目里头说什么东方教会西方教会呢，不是说东方是在我们这样的地区啊，而是东方就是当时的君士坦丁堡，西方就是当时的罗马，所以是东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的定义。所以今天呢，就是定义了罗马主教就是西方教会的领袖。而我们很熟悉的教宗呢，这个英语名字叫 Pope 或者叫 Papa， 意大利语就是爸爸的意思啊，他就是也成为在利奥一世里头呢，代表了罗马教宗这个岗位。那有了这个教会领袖的身份呢，就是有了权威，抓住了教会的权力。当时罗马帝国呢，基本上已经没什么能力了。在公元445年的时候呢，罗马帝国呢就承认了罗马主教，就继承了彼得的那个工作。就是如果用今天神学的角度来说呢，就是继承了使徒传承啊。使徒传承或者使徒统序呢，这个就是代表呢，我们是从彼得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那样传下来，就大概像这个日本天皇那样，就是万世一系。但是我们基督教的角度呢，就是从彼得那样传过来，彼得就是耶稣给他案例的嘛。那所以呢，就是今天的教会也是这样一代一代接下去的，这个叫使徒统序。那他也继承了尼西亚大公会议的法规，他会拥有部分的世俗的权利。这个利奥一世的年代就是教会进入世俗权力的开始，他宣告了异端要受审判，甚至异端可能要遭受死刑。那他也抓住了一些的教会信条不符合的那些群体，就是异端呢，在教义上面审判他们，烧掉他们的书籍，也把他们跟不服从的主教们赶出教会。在这个利奥一世的任内呢，他也举行了一个大公会议，叫加科敦会议，这个奠定了西方教会的神学教义，还有西方教会的一个的法理地位。在那个时候呢，罗马的战乱呢也经常发生，外族就是野蛮人不断的攻入罗马，罗马帝国呢没有办法抵抗，于是呢教会就承担了在这个无力的社会里头的一些的社会关怀的工作。例如在饥荒的时候，教会就派发食物了，还有关顾一些拥过去罗马城的平民呢，因为打仗嘛，外面都有敌人嘛，唯有逃过去有城墙的城池里头了。所以呢，他也关顾一些贫穷人。利奥一世也鼓励弟兄姊妹的，在每年的四旬期呢，就是今天的大斋期呢，就把自己大斋进食的时候省下来的金钱捐给有需要的人。这个也是这个四旬期当时已经有了。那在公元451到452年呢，匈奴人呢，匈奴这个不是汉朝的吗？对了，他就是被汉朝赶出西域以后呢，他跑过去今天我们知道匈牙利这个地方啊，匈奴人。而其中最伟大的君主呢叫亚提拉，他席卷了整个欧洲，甚至攻击了意大利的本土。当时罗马凯撒呢就被他们威逼要交出他的姊妹，然后呢就也要交巨额的朝贡，就好像我们好像宋朝交给金要称自己做儿皇帝那样的那些例子了。于是呢，凯撒呢为了这个事儿就派利奥一世去谈判。最后不知道为什么，兵临城下的阿提拉撤退了。虽然再过几年 罗马还是被外族掠夺了，但是当时的利奥一世保住了教会，保住了避难的人，保住了没有杀人放火，保住了当时被要被掠夺的罗马城。利奥一世呢，其实在他的一生里头呢，还带来了很多的神学讨论，但是在我们栏目里头说这个太抽象的东西我也晕了哈，所以呢就暂时不说。但是万峰觉得呢，在利奥一世一生当中呢，他就是将教会这个原来的瓦器，趁着罗马帝国当时的混乱，让这个瓦器不再是瓦器，反而呢是奠定了以后一千年的教会可以在这个混乱的欧洲里头作为实际的道德甚至社会甚至政治的领袖，领导整个欧洲的文化，开始建立这个欧洲的基督化国度。我们有一个术语的英语叫 Christendom， 就是整个欧洲都信耶稣了。那你看这个瓦器活得怎样呢？
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只以为有智慧。
人生就像一场跨栏赛跑，一关关，一道道。
求学、考试、就业、婚姻，
倚靠神，走好每一步，就能一一跨越。
交托神，过好每一天，就能活得有意义。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就在今天，8月22号星期四，现在早上时间是8:07。啊，我们呢正在为您播出线上今天直播当中，有万芳老师，有文慧，还有谁在这儿呢？欢迎您冒泡，特别是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泡。那么线上今天是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的7:30到8:30啊。那刚才呢，我们就听到了万芳老师的专栏《教会中的瓦器》，讲到呢这个教宗立奥一事。那在听的时候呢，我相信呢有人跟文慧一样啊，都好惊讶，这个立奥一事那么厉害，把匈奴，哎，对咱们中国人来讲非常熟悉啊，
对啊，
把匈奴给劝退了，多厉害啊。
对啊，所以当时的牧者原来也得把这个匈奴赶走了
啊。那今天我们这个责任
有什么要谈判专家，就抓个牧师过去谈判就好了。
哎，说不定呢，牧师先祷告，然后呢，牧师呢就进去呢，用圣经的话呢来好好的劝解双方啊，希望能够有和平。不过呢，世事难料，当时的环境呢可能比较单纯，现在的环境已经复杂很多了。
你也不要小看天下英雄。每个年代都有他们，
英雄惜英雄是吗？
都有他们的英雄。
好，哎，我刚才呢不是惜啊，是惜啊，英雄惜英雄。好啦，那这个明天呢就没有教会中的瓦器，为啥呢？因为明天星期五，欢迎大家呢一起打热线来背金句，一起来分享啊。那不知道大家呢在听呢这些教会中的瓦器，为什么我今天老是嘴飘呢？放假回来太久没讲普通话了啊！教会中的瓦器，你听到这些教父啊他们的名字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呢？其实这些名字呢，中文呢都是呢啊音译过来的啊。那名字呢很重要，特别是呢，这个父母为我们取名字一定有一些含义。那我们自己呢现在也可以取名字啊。为啥？因为
网名。
对了，好多
人。你知道我现在呢就把我的那个订网购的那个网名改了。
真的？
因为我不想
不叫万峰啊。
因为我不想叫我的名字，因为他找到我嘛，我就随便改。哦，还有我丢垃圾的时候简单，嗯，我就叫小猪小狗就好了。
哦，这样子啊。那我也可以去改，我向你请教一下怎么改啊，因为我
也。对，你就改那个名字的那个栏位，你随便改啊。
哦，好吧好吧好吧，那这个谢谢万峰老师提醒我。
省事儿，我就直接丢那个垃圾多好。
我记得呢有一阵子呢，我们常常看第五空间呢，就在那边想，哎，这个是新的还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为啥？因为有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呢，我们欢迎新朋友的时候，发现原来他只是改个名字上来重新冒泡，他是老朋友。所以人如其名啊，是不是真的呢？我们改网名的时候，是不是也代表我们有一番的心思，对自己有一些的期许，或者是有一些的梦想，透过我们的名字来显现呢？那最近呢，以色列呢赖希曼大学科学家就邀请了一群 成年人跟小孩，让他们呢观看一些陌生人，这一群陌生人呢有大人有小孩啊，他们的面部照片啊，他们的脸部的照片，那么而且呢给这一些大人小孩就是四个名字啊，给他们四个名字，然后你再看这一些照片，你就呢把这个好像连连看，哎，这个看这个人的照片，你觉得他应该是什么名字？再看另外一个人的照片，你觉得他应该是什么名字？结果就显示呢，小孩呢猜名字的准确率呢比这个成年人比较低一点。成年人呢猜中名字的准确率呢，哇，达到30%，哎，难道小孩不太会看，成年人会看吗？那这个就告诉大家了，比较相同名字的成年人发现他们的面部特征相似度高达60%。
嗯，
也就是呢，如果世界上呢还有另外一位文慧，哎，他的样子可能跟我的样子，特别是面部脸部的特征呢，可能有60%，超过一半相像哦。
我跟你说，昨天呢就有几位的访客来过我们的那个办公室，
嗯，
然后呢有两个访客，
我觉得
都是他们的名字都叫约拿丹
哦，
然后呢他们
像吗？
我们李崇恩老师也来了，跟他们握手，李崇恩老师的英语名字也叫约拿丹，
哇，三个约拿丹。
然后唐华老师就跑过来说，我的儿子叫约拿丹所以一堆约拿丹都在。那我拍了一幅照片、
哦、
我得拿回来看看到底像不像
哦，
他们样子
那这个是外国人西方人的照片啊，脸部的特征。那这个成年人呢，他们呢脸部特征相像，你真的可以猜猜他们的名字是不是也一样哈。但是小朋友就没有这个关联，为什么呢？那合理推测呢，就是呢这个成年人，我们的名字其实是一种呢社会标签，对不对？也反映父母对我们的期待哈。那譬如说呢，父母呢帮女儿取一个名字，里头有个丽，漂亮的美丽的丽，好，那可能就期待这个女儿呢长得漂亮啊，她能够生命美丽啊，外在也美丽，所以这个女孩呢可能在这个期待当中，父母也会这样教育她，那么她就变成一个怎么样，很注重自己外在啊，很整齐很干净啊，可能呢也是很文雅的。所以呢父母给我们取的名字通常是有一些期许。
我明白了，所以万峰就特别疯是吧
你那个风是高峰的风啊，不是风来风去的风。
我不会文盲嘛。
那譬如说男孩叫壮，对不对？那就希望这个男孩长得壮，那么可能呢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父母也是呢拼命的锻炼他的体格，对不对？那这些呢就会让我们的外形很自然倾向那边。还有呢这个名字当中有个乐的，可能特别英文当中好像有一些发音呢，他发音的时候那个嘴角会牵动的，譬如说什么呢约拿丹会不会呢？那当你呢在叫说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呢，你的嘴角牵动，哇，就很容易呢给人一种感觉是比较喜乐的，比较开心的。还有一些名字呢是比较积极向上的，好，譬如说呢，譬如说大家想一想吧，有些名字是比较积极向上，还有一些叠名啊，叫起来就比较亲切的，那么他的人际关系啊各方面第一印象通常给人是比较好的，所以呢这个人呢开始就会慢慢向他的名字去倾斜。
所以如果你改名为文慧慧就比较有亲切感了
文慧慧好像念起来不太好听，慧慧就比较好一点。那其实名字呢就跟随人的一生，也影响人的一生，所以我们建议父母啊给孩子取名的时候，最好呢选择向善向美向上的名字，不建议呢取一些很古怪或者带有谐音带有负面含义，或者是呢有一些歧义哈，就是很特别甚至有点贬低的这样的意思啊，这个呢可能呢就让你的孩子从小就会受到嘲笑。
以前不是要叫个乳名吗？叫小狗小猫那样，就
对，那是乳名，不，但是你在外头不会这么叫的嘛，对不对？还有呢国外有研究就发现很多精神病患者都有古怪的名字， 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了，取生僻的字，你的名字一念出来，一写出来，人家还问啊，这有这个字吗？这个字怎么读？那所以现在很多家长追求个性化，你要小心，千万不要把你的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的期许呢，放在你小孩的名字上。
哦，个性化的人呢，出来是很辛苦的。我就经历了好多年，
是是，
所以呢不要太个性化也是好事。
还好你的名字万峰还行还行。
我渴望成为好土，让你话语进入我、哦、我渴望成为好土，结出三十六十一百倍，我要与你同定时价，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要我心被造，是为我想你，我眼被造，是为生命不再妥协，内心更深刻慕你。
我妈妈信主了。
啊，真的假的？
之前她怎么说都不信的，神真的很奇妙
啊。对呀，上帝最近竟然用一句经文就解决了我心里面疑惑很久的问题。
哇，神真的超级棒啊。
看到你们这么兴奋，我也有见证要分享啊。
哦，好啊，那我们就把这些见证发到良友电台哦。
我知道，要发短信到13229966122，抬头729，让我们见证
神全能无限，恩典无限，
恩典无限。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出埃及记第35章第2节，六日要做工，第七日乃为圣日，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凡这日之内做工的，必把他治死。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一周要背的经文出埃及记35章第2节讲到安息日，我们来做个结论吧。那在百姓呢开始建造会幕之前，神三次很严肃的吩咐要守安息日，因为神知道呢出于人的热心，百姓可能会因为建造会幕哇就牺牲了安息日，因为要忙于赶工嘛。就正如呢有些信徒常常因为侍奉忽略了身心灵的安息，缺乏了和神建立关系的机会，也因此呢会忽略了家庭的需要啊，包括呢个人的需要。那建造会幕的目的呢是为了要见证神与人同住，让人可以进入神的安息里。
所以旧约新约也是说神与人同在，包括在启示录也是神与人同在。
对，所以如果当年的以色列人为了建造啊安这个会幕而失去了守安息日这样的一个机会呢，那就失去了建造会幕的初心，或者说建造会幕的目的。同样呢，侍奉的人如果不能够进入安息，就失去了侍奉的意义。那又是或者譬如说呢，我们忙于侍奉，我们没办法呢好好的灵修，那么我们就失去了在神面前啊领受神话语与主亲近的那份的安息，那份的甜蜜。那建造会幕呢是以色列民的大事，而安息日很可能在当时的以色列人来看小事一桩，只是安息日嘛，休息不休息没什么关系。但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呢？为了造会幕牺牲守安息日，结果呢是干犯神的律法条例，这是大事啊，所以得不偿失。那耶稣教导我们，人呢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要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不是由人来看大事小事，而是让神来看什么是大事小事。这是呢我们一个简单的总结。
很绕啊。
很绕，就是呢不是你来看，就像当年以色列人他们看造会幕是大事，他们可能认为安息日是小事，但是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呢？
是神定的。
对，而且今天我们要好好去寻求神的心意。
对了，所以可能今天就是太忙着工作啊，忘记了休息。那文慧老师这个礼拜就实现了休息了一天了。
我下个礼拜也会。
感谢神。好，那我们一起思考今天的信徒是不是要好像以色列民一样守安息日呢？安息日所代表的真正的属灵含义是什么呢？
我们很久没听到他声音，同样的老朋友维珍在吗？
维珍早上好。
建成老师，文慧老师
早上好。
今天小姐姐家人们早上好。
早上好。那维珍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啊，一听到你的声音就觉得好亲切啊。
对啊，我知道你在第五空间里讲你要打过来，结果终于打通了。
来维珍，你要背金句吗？
我背金句。
嗯，
好。
创世纪50章20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阿们。那约瑟讲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神的作为，但是我们学习顺服，然后回头一看才知道啊，原来神真的叫万事互相效力。最近你过得好吗？
最近自己也不知道，反正时常会很软弱，好像今年的力量就是刚强不起来。然后今天想打过来，就是透过这些经文吧，也是约瑟的经历，他经历的比我们都苦，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他们一样的，就是在不容易的环境里面吧。愿神也借着这一届的经文，能够带给弟兄姊妹信心吧，带给弟兄姊妹力量。
我相信你的应许，
依靠你的恩典，
我甘愿谦卑顺服。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金句。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我们一起来彼此守望，同心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因为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当我们来到你面前，卸下我们的忧虑，你会把我们的重担挪去，我们的心就得到安慰，得到安息。我们因此感恩，谢谢你与默默宝贝同在，让他虽然在营会当中有一些的适应难处，但是你让他开始享受这个营会。主啊，我们为你在默默身上的带领保守来感恩，也谢谢你安排老师有爱心有智慧来带领默默以及其他的小朋友。愿你祝福这个营会，让孩子们在当中都欢喜快乐，能够透过老师的教导认识更多的真理，也能够透过老师的爱心，他们享受到成年人对他们的关爱。主啊，我们也在这里纪念梅尔的教会，30号有一位牧者会来到他们的教会，愿主你透过你自己的仆人，将你的话语亲自的在这间教会里头传扬，好让弟兄姊妹得你的话语，心也能够被恩感被苏醒，能够快跑来跟随你。愿你复兴教会。我们也纪念张望林姊妹的丈夫，因为老家有人去世她的丈夫还没有信主，在这个过程当中求你安慰，也求你帮助望林姊妹知道如何来帮助自己的丈夫明白真理。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用有限的眼光限制上帝无穷的大能，
神灵的能力震动我和你，他曾指示我们走着路，把我们一直带向新天新地。
献上今天，
献上今天，
与你共勉，
献上今天，
共勉。
记得了，明天呢就是背经句的时间，1329966322，明天7点半到8点半都欢迎你打电话来的。还在这里呢，就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也祝福文慧老师。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